它里面所包含的意义，对于天然的人来讲，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件事情，很可怕的，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经历。因为你很多时候你很难丢弃，我们喜欢的东西啊，你要割舍它，是多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你看尼基兄啊，当初这个为了要撇下他那个尼师母，后来主还是给他了啊。那个时候撇下的时候，那个我记得他们弟兄们告诉我，他就把头也理光了，理个大光头啊，一个人就跑到上海去，在那个弄堂里面，那个打击很厉害嘛，因为情感上的东西不太容易摆下来的，他就所以他后来写了那首很大家常常喜欢唱的那首诗歌，对不对啊？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形？因为他知道，如果这个不能丢弃的话呢，对他的在追求主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往前的路上，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好像就到此为止，停留在这里啊。那我们看见有多少的弟兄姊妹们，当他们在有些事情上主要求主很不容易，像 F.B. Meyer 弟兄也是一样，谁要求奉献啊，他的形容说他手中一大把的钥匙，对不对？最后留个小的，说主，我只留个小的行不行？那主的话很严厉啊，如果我不是你一切的主，我就不是你的主。你看看这个话多严厉，所以到最后呢，连那个最小的也交出去。但一交出去之后呢，神的恩典丰富就进来了。中间在中国有一个传道人也是一样，啊，那个生活非常艰苦，苦到一个地步，把东西都当光了，最后呢剩下一个什么结婚戒指。啊，这个留作纪念的啊，那真是没有办法，穷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最后下了狠心了，把这个戒指拿到当铺去当。那个中国人那个当铺台子很高的嘛，啊，他把那个戒指往那个台子上一放了，刚放上去，就在那个地方被圣灵充满，圣灵就大大的就浇灌充满他，啊，被圣灵充满，对呀。所以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太懂这些东西。我们基督徒一直以为说得啊得这个得那个，你看我们天性就是抓这个抓那个抓那个，对不对？不是，基督徒生活正好相反，要丢弃，看你能丢多少啊。所以你越爱主啊，你就越丢得多啊，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情形。越不爱主的人就越抓得多啊，甚至连我们有时候听点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什么流行歌曲啊，什么这小享受都很难丢弃。你不要以为丢弃是容易的啊，脱离非常不容易。但是我们要记得，你能脱离多少神就，其实这是因为我们瞎眼，你知道吧？我们看不见神正在把更好的给我们，啊，当你这个脱离的时候，你下面的那个得着，那实在是太多。所以彼得曾经对主说：“主啊，我们已经为你把这一切都撇下了，对不对？我们能得什么呢？”主说什么？在今世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对不对？那么我们看见彼得本来是个打鱼的人嘛，那个在加利利沿海那个打鱼的人还少吗？一大堆打鱼的人，对不对？如果当初他们没有把这个船把这种撇下跟随主的话呢，谁知道历史上有这么彼得这么一个人呢？对不对？你怎么会晓得有彼得一个人？但是当他撇下这些东西之后，在主身上所得回来的那一个，哎呀，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回头看，我们就羡慕他了，对不对？那个是丰富，是何等样的一个丰富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能明白这个原则。老实讲，保罗也告诉我们，手中抓的东西尽都是粪土呀。但是呢，这个粪土，无论怎么样讲粪土，对我们还是很有吸引力。这个粪土抓到手里啊，都觉得还很舒服啊。如果抓不在手里呢，就是那个舍不得的那个感觉哈，那个真是很难啊。所以这首诗歌很好啊，讲到我们要脱离，然后呢你才能进入啊。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把这些好的诗歌啊光是当作一个歌来唱，我们要看看这些弟兄姊妹们在主面前的经历啊，要羡慕能够在属灵的经历上面要能真正的有所得着。我虽然讲这个，我也知道我有很多软弱啊，叫我完全都丢啊，呀，有的东西还不大容易。虽然我现今全时间出来侍奉主了，但是有时候恨自己了，啊，不过有的基督徒啊，他连那个恨自己的感觉也没有，那就更差了，对不对？你至少要恨自己，为什么丢不下，对不对？啊，你要有这个感觉的话，那你还蒙拯救了，啊，有的时候我们还觉得还去跟别人争，这有什么不好，那有什么不对呢？是吧？ 那你争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已经站在一个很愚昧的一个地位上面，对吧？这些东西呢，成了你在跟随主路上一个很大的妨碍，叫你没办法更多得着主的自己。所以我们要懂得神那个工作的法则啊，因为这个旧有的天地，神是要把它废弃的，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将来的勇士啊，这实在是一个，我们今天需要眼睛都要开，能够看见的一件事情，好不好？我们今天就唱这首诗歌哈，我们再把这首诗歌唱一遍，唱完之后呢，我们在主跟前有点祷告啊。脱离捆绑，忍受与黑
进入光明，欢乐地。
主，晚上我们一同聚集在你自己的跟前。
主啊，
主，我们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主啊，并且用你自己的手亲自的牵引我们。主啊，也让开通我们里面的耳朵，让我实在能够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主啊，在今天这样一个荒凉的时代里面，我们所渴望的就是能够走在你的脚踪里面，让好牧人在前头带领我们。主啊，好叫我们真是能够得着主所要我们得着的。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把你自己的话语给我们，主啊，就是为了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所以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敞开在你的面前，求你今天晚上对我们的心说话。亲爱的主啊，好叫我们一生一世做一个听主话而生活，听主话而侍奉的人。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愿你的话在我们的里面不仅成为干粮，不仅成为甜美，主啊，也成为能力。主啊，帮助我们能脱离我们自己的愚昧，主啊，能够脱下许许多多应当脱下的事物，主也让我们进入所应当进入的光景，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在你的跟前。主啊，不叫我们日子过来的时候好像我们主啊原封不动，好像许多的东西都没有多少的长进。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求你在我们身上施怜悯，我们再把晚上的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在那些话语的深奥难懂的地方，主啊，你也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点光，好叫我们能明白，以至于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虽然外面很黑暗，但是我们有脚前的灯，也有路上的光可以跟随你。主，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必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就我们重新在你面前把敬拜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你来了，要让你的羊得生命，
要
得更丰盛。
是的。
主啊，使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国度。晚上我们再来敬拜你，实在是那一位光明的主。
亲爱的主，
路上的光，我们走一路，
是的，
越光明直到正午。Amen， 谢谢你。你的应许有一日一定要再来，
是的，
到那日我们就将会灵魂体都要全然成圣。
感谢主，
不是我们自己呢，乃是你要亲自做成这事。
阿门。
何等的荣耀盼望，我们赞美你，我们真是把自己全然的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
阿门。
愿你的守不住的在我们的身上做工，
使
你的修剪和叫你的枝子每一个都能够结果子。
阿门。
谢谢你给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名。
阿门。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是的。
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你在召聚我们，主啊，那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聚集，来到你的膝前来听你的话语。
是的。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何等的爱我们，
主
啊，你何等的希望我们能够每天都住在你的里面，每一次借着你的话语与你有交通。
是的。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主啊，今天晚上你再来光照我们，主啊，实在是你的审判的光来照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新审判的路上能够遇见你，主啊，让我们里面的污秽败坏都显出来。主啊，让你宝血来洁净，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着你自己的丰富。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脱离自己，然后进到你的丰富里面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脱离黑暗，然后进到你光明的国度。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实在是能看世界如粪土，让我们来得着你自己。主啊，你使我们实在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所要得着的就是你自己，我们享受的也是你自己，我们要交通的也是你自己，我们要连于你的也是你自己。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要得着我们每一个 弟兄姊妹，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都蒙你的悦纳，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都蒙你的开启，主啊，你在得着我们，让你的心意得到满足，让你荣耀的旨意成就在我们中间。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以赛亚书第34章。啊，今天晚上哈，我想我们把这个34、35两章哈一起读，好不好？我们一起交通哈。嗯，所以我们还是像以往一样，弟兄一节，姊妹一节，把它读一下，从34章一直读到这个35章的末了。兄弟先来，列国啊，要近前来听；众民啊，要侧耳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
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交托他们受杀戮。
被杀的必然抛弃，尸首臭气上腾，珠山被他们的血融化，
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
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要施行审判。
耶和华的刀满了血，用自由和羊羔、公山羊的血，并公绵羊腰子的自由滋润的。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在以东地大行杀戮。
野牛、牛犊和公牛要一同下来，他们的地喝醉了血，他们的尘土因脂油肥润。
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锡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
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尘埃要变为硫磺，地土成为烧着的石油。
昼夜永不熄灭，烟云永远上腾，必世世代代成为荒废，永永远远无人超过。
几乎建筑却要得为业，猫头鹰乌鸦要住在其间，耶和华将空虚的准绳、混乱的线砣拉在其上。
东人要上贵州来治国，哪里却无一个，首领也都归于无有。
以东的宫殿要长荆棘，宝藏要长荆棘和刺草，要做野狗的住处，鸵鸟的居所。
旷野的走兽要和豺狼相遇，野山羊要与伴偶睡觉，夜间的怪物必在那里栖身，至少安歇之处。
箭蛇要在那里做窝，下蛋、抱蛋、生子，聚子在其荫下，妖鹰和伴偶聚集在那里。
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意缺少，无意没有伴偶，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向他们聚集。
他也为他们研究，又亲手用准绳给他们分地，他们必永得为业，世世代代住在其间。
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
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米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
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健壮，无力的心稳固，
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
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
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
发光的沙要变为水质，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
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成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
在那里既没有狮子猛兽，也不分寸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
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到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
我想哈，今天晚上这两章圣经哈，是两个很强烈的对比啊。我可以问弟兄姊妹们一个问题啊，你们希望呢这个世界呢是越来越好呢，还是越来越坏？
希望越来越好，可是事实上越来越坏。哈哈哈哈哈。圣经上也是越来越坏，越来越坏，就越来越坏。
希望它当然变好。
这个，如果我们懂得圣经的话呢，哈，这是一个矛盾啊。对基督徒来讲的话呢，如果你明白圣经的人呢，越看这个世界越坏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啊。这个神的工作情况就是先坏后好啊。但是你看大多数基督徒啊，今天甚至整个基督教都是这样，他们要努力传福音，要使这个世界福音化啊，希望改善这个世界，希望天堂就建立在这个地上，是不是这样呢？你看见到处的这个说法上面来讲都是这样啊，我们要救这个世界，希望它能够越来越好。但是我们晓得在神的话语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一天神要把它废弃的啊，你怎么能叫它越来越好呢？对不对？所以对基督徒来讲这是个矛盾啊。我们当然不是一个存心的问题，希望人家遭殃了，对不对？但是它越来越坏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它那个结束的时候要到了。如果大家很强壮还很好，那你就知道主回来的日子呢，那就还要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所以这个因为我们看见它坏，是因为什么？神要废弃了这个世界，神要废弃了，对不对？那么当我们看见它越变越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好的要接近了啊。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基督徒如果迷糊的时候呢，我们以自己的这个为中心的时候呢，我们总希望在这个世界中还多得着一点，对不对？其实我们不晓得神预备更好的，是吧？今天老师讲地上没什么好的啊。我常常有时在各处跟圣徒们在一起有交通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感觉上不普遍被人接受啊。因为你现在有属灵的眼光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了啊。神把一个更好的东西要给我们，所以要取代现在的这个情形。神的心意没有要把这个物质的这个世界呢，要把它好像保存到永远啊。神的心意已经很清楚，他是要有一天要把它废弃呀。所以呢，神要用他自己的上好的东西来取代，来建立。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眼光啊。所以当然呢，按照我们肉身上面来讲呢，现在社会的环境越来越变越坏，物价越来越高，那么生活越来越不容易，我们也觉得好像卷在里面的时候也会觉得哎呀很苦啊。这个希望他当政的人起来能够把环境改好一点，弄好一点，我们可以舒服一点生活，对不对啊？但是呢，神的带领不是这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个原则，今天我们在主跟在圣经里面你会看见的是很清楚。像我们今天晚上读的两章的情况啊，是个明显的对比啊。所以首先呢，神是要废弃这个地上所有这一些东西，然后呢， 才会一个美好的情况。事实上也告诉我们呢，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也是这样讲的啊，假使这个坏的东西不去的话，你永远看不见那个好的，你知道吧？所以今天我们的难处就是说，太多这些坏东西遮住我们的眼睛了。我们因为在神看为坏，我们不一定看为坏，我们觉得很好啊。可是这些东西是遮蔽我们的眼目，你没看见更好的，是吧？如果你看见那个更好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宝贵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必须晓得，基督徒啊，基督徒的经历是和永远发生关系的，啊，是和属灵的事情发生关系的。教会不是地上的一个产物，啊，教会不是地上的一个什么社交团体，教会那是一个属天的东西，所以它必须要有，必须我们里面有所看见，啊，我们已经蒙很大的恩典了。作为基督徒，你们的福气大得不得了，因为什么？神将来所预备那个新的世界，那是为着我们这班人，是吧？哎，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点啊，基本的原则，我们作为基督徒必须要牢牢的守住，要清楚这个点啊。所以很多东西起变化的时候呢，这个不需要跟着世人的感觉一样啊，因为基督徒有另外一个眼光是不同的。所以我想我们从这样的情形来看，这34和35章两章很容易明白了。所以这里哈，首先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在34章里面呢，这开头说神呢，这个要审判这个整个的世界啊。他首先呢，他说你这个列国啊，众民和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他说都要怎么，都要来听啊，因为神要说话了。先说重要的话，那么这一句告诉我们啊，这个世界的列国这些东西，我们知道地上所有的宗教，宗教大部分所管的是人性问题，对不对？不太摸政治问题的啊，所以难怪在中国啊，这个什么佛教这些政府比较不在乎它，因为他们不摸政治问题，他们是摸人性问题。但是我们所相信的神是管理万有的，一切都管理的，对吧？神掌管列国，所以地上所有的政权也都在神的手中。虽然呢，他暂时的把它交给魔鬼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啊，全地都伏在他的权下，这是暂时的，对不对？事实上，我们晓得是我们的主在掌权啊，神掌管整个列国。所以地上的政权呢，每一个政权都在神的管理底下的啊，所以这个我想在这里啊，那个因为为什么要叫他们要听呢？其实我们晓得今天世界上列国根本听不见神的声音啊，虽然先知这样的呼喊啊，那列国有几个国家能听神的话呢？根本找不到。那因为什么呢？神要向列国呢发愤恨啊，所以如果列国能听的话，列国就蒙拯救了，对不对啊？这万有就蒙拯救了啊，地和其中所有这一切事物都能蒙拯救了。那第二节说，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要将他们灭尽啊，交出他们受杀戮。所以我们知道这些话都是对着今天这个地上的整个人类啊列国的一个严厉的审判啊，所以人类的这个最后的最终的结局是一个悲惨的东西。当然这个悲惨的东西啊，并不是说神很残忍，不是，圣经的启示啊告诉我们，神是爱啊，神的本性本质就是爱，他不愿意去摧毁这些东西。而这些人离开了神，背离了神，他们有一个必定的一个结果啊，就像这样，你跟生命的源头一脱开，你就是那个结果就是死亡啊。所以他们但是从那个先知的描述上面来讲，好像是他们被杀戮啊。他说这里啊，被杀的必然抛弃尸首，臭气上腾，珠山被他们的血融化，哇，可怕啊！所以将来在地上啊，这个子民到末了，尤其到末了的时代之后呢，这个会有一个很可怕的一些情况出来。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感觉福音还是很重要啊，传福音还是很重要。人不信主啊，那个结果是悲惨的。世上的国不敬畏神，那个结果也是悲惨的啊。所以这里呢，就说了，全地的光景都应当听，应当听主的话。我们发现哈，连神的儿女们听神的话都不大容易，那个外邦世界叫他听神的话更难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必然的结局是这样啊。所以这个世界今天一直在败坏的当中啊，他要接受那个败坏的结局，就是这样。那不仅这个列国哈，人能够治理的环境的情况是这样。他第四节开始说，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没啊，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那这里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个旧有的整个天地都是一个暂时的东西，哎，有一天呢，神就怎么样呢？要叫它消没，并且什么？它卷起来像书卷啊，哎，这个先知的描述啊，弟兄姊妹，将来我们到最后的结局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个整个天地有一种的变化，就好像什么书卷怎么卷起来的一样。书卷卷起来一样，啊，他最终的结局的情况，先知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了，这个情况是这样，所以自然界的东西，这个整个的情况要被卷起来啊，然后呢，他就看见，他说其中所有的万象要残败，他也形容啊，形容残败，好像葡萄树啊，好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我们晓得这些果树的叶子一残败，它就卷起来了啊，叶子哎，所以这些都是因为什么？以色列人呢，他们生活中经常看见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他告诉你，看看葡萄树的叶子，将来天地也就是这个样子，对吧？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啊，无花果树的，我们知道葡萄叶子比较小啊，小的，无花果树是大叶啊，那么不管它小的大的，都卷起来了。啊，这个整个残败啊，呀，那他下面他就说哈，这个啊，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要施行审判。哎，这里哈讲到万国，忽然之间呢，这个先知呢又把这个整个注意力摆在以东这个国家上面了。为什么会摆在以东的国家上面？弟兄姊妹们，神就是用以东作为一个例子啊。以东我们晓得呢，他是以色列的近亲啊，是以扫的后代，是雅各的兄弟以扫的后代，所以他们是近亲啊。那么以东向来都是什么？都是以色列人最大的麻烦。我们曾经讲过，现在的巴勒斯坦人就是以东人啊，他们一直跟这个以色列纠缠不清。你看这很奇妙啊，从古到今一直纠缠不清，并且影响以色列人最厉害的就是他们这帮人。所以呢，当然列国有的隔得比较远，但是因为他们背离神，所以叫神的旨意也是受到影响，对不对？但是以东人是最靠近以色列人的这帮人，他们的影响最厉害。所以呢，用以东人作为一个表号啊，来说。那我们晓得下面这段话对以东人来讲也是个重要的预言啊。那么以东人的情况，弟兄姊妹，你要仔细的，如果看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人的情况的话，跟这里很所讲的东西，很多东西很近似的啊。所以我们知道以东呢，在属灵的含义上面来讲是预表肉体，因为跟我们最近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肉体啊。今天呢，妨害我们最厉害的也是肉体啊。当然魔鬼有他的工作，但是一个人如果没有肉体的话呢，魔鬼也无从做工起，对不对？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啊，达尔比弟兄讲的，人的肉体就是撒旦的工厂，哎，就是这样。那么撒旦只能在人的肉体上做工，才能危害我们。如果你没有肉体了，他怎么危害你呢？对不对？他无从危害你的。今天教会最大的难处，我们晓得是人的肉体啊，阻挡神的旨意最厉害的东西就是人的血肉之体。那么撒旦很容易挑动人的肉体啊，那么就叫神的旨意呢受到了这个破坏。 那在这里论到以东之前哈、啊，在这里神说，因为我的刀啊在天上已经喝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告诉我们说呢，神的审判呢是首先先在那个超然界灵界里面开始的啊，所以在天上的这是指的属灵的境界里面的仇敌啊，神是首先在他们身上开刀的啊，所以说我的刀啊在这一半，那我们知道这指的堕落的天使，指的魔鬼和他的差役说的啊，所以神的刀在他们的身上已经呢首先施行审判，喝足，当然这是一个形容啊，对不对？形容他那个严厉啊，形容他们所遭遇的光景的这个悲惨啊，就并且讲到神的审判一个也逃不掉，足足的报那个加在他们身上。感谢主，我们今天啊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啊，所以作为基督徒来讲的话呢，我们对于邪灵呢，对于这些东西根本无所惧怕，因为这些都在神的手中，对不对？神的大人有一天要审判他们。今天呢，他能够猖狂，只不过是暂时的，是有时间性的东西。有一天呢，我们看见他要遇见这个情况啊，所以呢，神在这里说呢，我刀在天上已经喝足。然后呢，他就论到以东的时候啊，和他说咒诅的名啊，这个时候他说耶和第六节说耶和华的刀满了血，用脂油和羔羊羊羔公羊的血，并公羊的腰子的脂油滋润，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在以东地大型杀戮，野牛牛犊和公羊一同下来，他们的地喝醉了血，他们的尘土因脂油肥润。他这个这里我们晓得，其实原来所描述的情是献祭的时候的一个情况，是吧？你知道，无论是在旷野，或者在后来在迦南地，他们以色列的百姓呢，到祭坛献祭的时候呢，哇，那个有时候献祭的那个数量很大啊，所以那个祭司们杀的这个血流成河啊，那些牲畜，你看所罗门王年间的时候那个献祭啊，那是不得了的献祭了。啊，那个牛羊都是无数的，对不对？啊，那个祭司们宰杀的时候，那个血流成河的日经，所以他这里讲说，那个以东啊，他们受到的神的那个审判，将要什么像献这个祭的一样的杀戮。这里提到这个波斯拉哈、啊，是以东的一个大臣，在以赛亚书的63章那里哈、啊，还会再提到这件事情啊。提到这个波斯拉啊，他说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的女，我们知道这是指的我们的主啊，他的十字架上的啊，那个将来后面的时候我们会交锋那个到那个点了、啊、所以这个以这个波斯拉呢是以东的一个大臣啊，在那里我们看见这个他们遭遇了可怕的审判，也喝醉了他们的血，那个尘土啊，我们知道你在巴勒斯坦地，你晓得那都是荒漠地比较多的，那个尘土啊，因为脂油的那个流的多啊，那个脂油都变得那个土地都变得肥润起来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形容啊，形容到那个时候他们所遭遇的这个。一个悲惨的一个命运啊。那这里哈，我们晓得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西安，为了神的百姓，为了神的荣耀的旨意啊。所以一切阻挡神的旨意成就的势力，通通要被铲除啊。那今天我们晓得基督徒很明白啊，神要在我们身上能成就他的旨意，首先肉体必须要被对付。如果我们的肉体不被对付，我们只有毁坏神的工作，不可能成就神的工作。所以我记得从前有弟兄们也这样讲，他说有的弟兄姊妹爱主啊，这个对付自己的杀的血流成河。我看今天呢，真正对付自己肉体人不太多啊。我们流一点点血，我们在哇哇叫，哎呀，你看我流血了这个啊，那些爱主的人真是杀的血流成河的呢啊。这个是需要恨恶这个肉体，要接受对付啊。那么 我们因为渴望神的旨意能够得到成就啊，所以神在这里的这个作为也是这样。然后第八节他就说，因为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西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你看这里就是为着西安啊。为什么说报仇呢？因为西安受欺压，列国的权势，还有以东的势力，特别以东的势力是压制犹太人最厉害的。你知道诗篇里面呢，有些作诗人就讲，以东那个时候看见耶路撒冷，他叫拆毁拆毁，最后那个拆毁到根基啊！你看以东人恨这个犹太人呢啊，恨我，因为他不喜欢这个耶路撒冷被建立啊，所以他们对这个犹太人一种仇，这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啊。你知道他们这阿拉伯人，当他们属于阿拉伯人的一部分了，对不对？哦，在耶路撒冷争夺那个圣城、那个圣殿的地方啊，那就是那个仇恨是不得了。到今天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力量能够弥补这个东西的。美国试图要叫他们这个那样子，啊，你犹太人呢，你无论怎么样让地，让到最后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是不能让。所以最后最终的焦点就集中在耶路撒冷啊，那我们看见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了，到最后会到达那个点上，是那个整个情况要爆开来啊。所以这个以东人呢，是今天呢犹太人他们建造这个圣殿的一个大的妨碍。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晓得，在属灵的含义上面来讲，我们讲过人的肉体就是这个最大的一个阻拦啊，所以我们的肉体等于压制了神的旨意的一个发展。所以神要报仇啊，为什么要报仇呢？因为他受欺压了，对不对？那么什么叫做报应呢？报应就是自己作孽，叫做报应，是吧？这个不是别人害你的，你自己作孽啊。所以这里呢。下面就讲到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尘埃要变为硫磺，地土成为烧灼的石油。这个圣经啊，奇妙。那个在那个年代，我想他们不晓得知不知道地底下已经有石油啊。今天我们都晓得这个石油矿最大都集中在中东的地区了，对不对？太多的石油在那里了，但这个石油有一天要成为他们的祸患啊，这个变成。这个变成大火，他说烧到一个地步，昼夜总不熄灭，烟气永远上升，比世世代代成为荒废，永永远远无人经过啊！哎呀，我们看见这个神的预言，这个咒诅将来要临到这个以东地啊！其实，在历史上面呢，那块地曾经荒凉过很多次啊，曾经荒凉过很多次。那么在那里呢，这个当然了，有好多这些野兽了，这些禽兽都出来了啊，鹈鹕、箭猪啊，得威严，猫头鹰、乌鸦要住在其间，这些东西啊，都是在巴勒斯坦地很容易出现的一些动物了。那个时候他们在那里啊，没人住了，对不对？这变成他们的住处去了啊。那么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砣拉在其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什么时候一进入这种血气肉体的境，就是这样，在肉体里面是没有准则的啊。今天我们侍奉主啊，你如果按照肉体的原则走，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对不对？有什么准则呢？啊，空虚的准绳，混乱的线砣，越拉越混乱啊。所以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我们要很注意，千万不要用肉体血气来服侍主，要按照神的原则、神的要求来侍奉主啊。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今天实际的以色列国的情况也是一直在混乱的情况中间啊。以东人呢，搞到今天，那个巴勒斯坦政府搞到今天都没一个准则的啊，他不知道怎么弄才好的，各国来调停也是没有办法啊。比如下面呢，他说以东人要招贵族来治国，哪里却无一个，首领也都归于无有。因为你如果注意这个新闻，你就发现啊，巴勒斯坦人一直到今天呢，找不出什么好领袖出来的，这个很奇妙啊。 一直没有一个领袖，没有一个很强的领袖能够出来领导他们，并且出来了很多的这些都是乱七八糟的啊，所以以东受咒诅啊。所以按照属灵的原则来讲的话呢，在肉体中间是没有好的属灵领袖的啊。你不要以为说哦他好聪明啊，他又懂哲学懂科学懂什么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明白一个原则，天然的人不能做教会的领袖啊，天然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好领袖。然后他说，以东的宫殿要长荆棘，宝藏要长鸡犁和赤草，要做野狗的住处，鸵鸟的居所，旷野的走兽要和豺狼相遇，野山羊要与伴偶对叫，夜间的怪物必在那里栖身，自找安歇之处，见蛇要在那里做窝，下蛋包蛋生子，聚子在其荫下，妖鹰各与伴偶聚集在那里。看看这个是变成一个什么世界了呢？变成一个禽兽的世界了，对不对？这个整个的宫殿荒凉啊，他们整个政权没有一个没有一个重心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东西都是一些的描述啊，讲到当以后他们的荒凉的那个可怕的情形。到了第十六节了，他就说哈，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没有伴偶，因为我的口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所以这个先知这个时候回头过来了，劝勉以色列的百姓，你们好好读主的话，对吧？今天呢，我想很多神的儿女们呢，这样那样那样，有很多时候就是不读神的话，你也不清楚神的话，你在那里争辩，那搞这个都没什么意思，对不对？啊，所以我常常讲，像两百年前呢，弟兄运动的时候，他们那个弟兄们大家读圣经，有时候打的还是真理的仗。今天呢，在教会里面看，有时候打的都是什么肉体的仗，根本是圣经也不懂，那也拿不出个原则来。那么大家就争啊争了争了半天的，也没有要读圣经啊，因为神所有的计划所有运用的原则都在主的话语里面。他说你们要查考圣经，查考圣经，宣读耶和华的书啊，不仅查考要宣读，要把主的话常常拿出来宣读啊。他说你发现怎么样呢？神的话是一个绝对准确的，并且是一定应验，这里告诉神的话怎么说事情，怎么说事情一定应验。他说呢，都无一缺少，神的话是完全。认真讲，今天我们所有个人的经历、教会的难处、整个世界列国的情况的变化，都在圣经里面。那你说在哪里呢？在哪里你要自己要去读啊，对不对啊？你不读的话，你也不知道在哪里，是吧？所以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读经的人，当他们把圣经中的原则读出来的时候，就能够给什么？给神的百姓带来明确的一个路，知道怎么样侍奉主，也能对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发生的情况能有一个很好的解释，也能够指引我们个人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怎么样能够脱离自己的一个限制，能够进入主的恩典和祝福。所以神的话很重要啊！今天呢，我一直感觉啊，地上的教会忽略神的话，有时候抓着一点点的这个话呢，哎呀，就好像这个就满足了啊。读主的话也是读的这个不够完全啊，有的地方很强调，有的地方根本忽略。你看看你教会里面这个不读这些东西的话呢？有甚至有的人侍奉主人讲，哎呀，这个太麻烦了，不要读啊，这个只要抓住一点点传福音就好了，弟兄姊妹，这是不够的啊。所有的经历神的话都能帮助你的，但是你要知道在哪里啊。这个不能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书到用时方恨少。因为那经历，有时候一个经历来的时候呢，哎呀，主啊，哪一句话能帮助我们呢？找不到，从创世纪的翻到启示录，翻来翻去也不知道，那你这个时候是来不及。你平常也不读圣经嘛，对不对？你如果仔仔细细去读圣经的话呢，你要熟练圣经的话呢，你这个经历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哎，你就知道 圣经中有些话是可以帮助我们的，那你从这个话语里面你就得释放的能力，甚至得医治。所以圣经是完全的，绝对的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经常可怜了，我常常讲，哎呀，家庭有问题了，找什么家庭专家啊，一大堆这些书啊，用世界的方法。你为什么用世界的方法呢？神的话语里面有一些话能解决我们的问题的，你只要圣经熟，你就问题就解决了，对不对？问题不熟，所以我们就希望东找西找，这是今天地上教会的光景啊。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啊！你要真正的能够认真读主的话，爱慕主的话语，主的话会给我们带来拯救啊！不仅是无一缺少，是完全的，并且无一没有半偶。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就告诉我们说，真理都是两面，真理不是一面，真理两面，它是配对的啊！所有的真理都是配对的，哎，感谢主，这是有平衡的东西在里面的啊。所以主的话，他说：“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们，他的灵将他们聚集啊。”所以你要好好读圣经，你就知道了。哦，原来圣经里面老早都有了，都已经清楚在那里，对不对？所以神说话是根据圣经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手中这本圣经是神完全的启示。神不需要在圣经之外再说什么，这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的一个重要的持守啊。有很多人他们以为还是圣经之外要讲些什么东西啊，你都要小心这些东西啊。我们晓得，只要不是出于圣经的这些东西，不要接受啊。神不会在圣经之外再有任何的启示，这本已经是完全的启示啊。那这个他说，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我他的灵将他们聚集啊，他也为他们研究。研究是什么意思啊？研究跟研究是一个分配嘛，啊，神来替他们研究啊，那么又亲手用准绳给他们分地，他们必永远必永得为业，世世代代住在其中。这指的是什么东西说的？这里的他们呢，是指的那些野兽说的。禽兽说的，这个本来应当是分给神的百姓的地啊，现在因为他们怎么样？因为他们那个不够能够遵行神的旨意，说这个地都从分给这些野兽啊！你看看，这是多么悲惨的一件事。所以以东呢，整个的情况要荒凉到底啊，一直荒凉到底啊！当然，今天呢，我们晓得这个是对我们在属灵生命上的一个提醒。一个活在肉体中的人，定规在属灵生活上所过的是个荒凉的生活，你得不到神的什么好处的，并且呢会一直荒凉到底。如果你不悔改的话，不转化，所以神的话要听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哈，在这里呢，神用以东这个国家啊，说明了这个一个总的原则，一个代表性的原则，代表着整个的情况。老实讲，今天也是，今天我们晓得这个败坏的天地，主要就是以人为人的肉体为中心的，对不对？哪里有肉体，哪里就有败坏，是吧？没有人的地方，反而是和平的，是美丽的。有人的地方就叫肉体一到那里，那个罪恶就到那里，败坏就到那里，是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知道神。对于这个物质的这个天地啊，地上的列国，对我们这些人的肉体所组成的这个东西，神是要废弃的啊。因为只有当这样光景废弃的时候，就会转换到35章了啊。你在经历上面也是这样，什么时候你脱离了一点点的肉体，你就会看见主的荣美，因为基督徒啊，一年到头也看不见主的荣美，因为一年到头你都活在肉体里面嘛，你老是欣赏的都是这些属肉体的东西嘛，你怎么能看见主的荣美呢？对不对？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有经验的人就知道了，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听主的话，照主的要求去做一点点的时候呢，下面就一个美丽的结果就出来了啊。 所以呢，三十四章之后来了一个三十五章，这个是在大审判之后呢，就出现了神的荣耀和华美。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只有这个败坏的东西啊被消灭的时候，神的华美才会出现啊，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了啊。当时我们晓得危害以色列人最厉害的，我们知道以赛亚的前一半，我们上次讲过，最大的势力代表仇敌就是亚述帝国啊。所以当亚述帝国啊，就代表仇敌这个权势被迫被消灭的时候呢，瓦解的时候，神的荣美才会重现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环境上面呢起了一个大的变化，这个是两幅极端的图画，前面是荒凉的啊，现在呢你看是多么美丽，就是说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啊，原来它是用诗的题材写的啊，那我们中文翻译说把它翻成散文的一个方式，本来它原文就是诗啊，所以你看见这是实在是诗，对不对？这不仅是这歌啊，是一种歌的题材啊，啊，是属灵的歌，哎，你看这个，所以这些东西啊，这个就是你需要用你的心灵来体会的啊，这里这些的旷野啦、干旱啦、沙漠啦啊，统统改变。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引用在你基督徒的经历的里面，是吧？有的时候我们行走的情况，就像旷野一样，一片荒漠啊，有的时候干旱。那基督徒有没有干旱的时候？也有啊，有的时候哎呀，真是觉得里面枯干了。啊，那么有的时候呢，枯干到像沙漠，除了沙子没有别的东西的啊。感谢主，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因为受到了神的审判，这个情况改变了啊。然后这里哈，他们因为这样的一个改变啊，他说呢，这个比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所以欢喜快乐，然后再加上欢呼啊。神的百姓在这样的光景中，你才真正的欢乐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常常发现，有些基督徒啊，有时候我们这苦中作乐啊，这个是其实那么喊的那么大声的，里面根本不快乐，是不是？这个变成一种情绪的发泄一样，那并不是真正的快乐。你起来这个，如果真正的快乐，你一定是那个欢呼的，对不对？那个欢呼是很自然的事情，也不需要人家教导。现在大家开始来欢呼。不需要教导，因为它是一个自然从灵里面出来的一个东西。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他说呢，比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神把华美赐给人，也叫人看见神的华美，这是一个复兴的景象啊！只有在教会的光景复兴的时候，你看见这是种真是美丽。因为姊妹们，我们晓得当教会的光景美好的时候呢，那是蛮吸引人的。我年少的时候，教会的光景曾经有一度真是美丽的光景，那实在是吸引人。那我们感觉地上的一些东西啊，你看我们一个少年人呢、啊、那些少年的私欲啊，那些人在那玩乐了，什么看电影啊，什么东西都有，对我们都很多时候都失去吸引力啊。哎呀，就是喜欢来聚会，就是喜欢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因为在那个聚集的里面呢，有一种你言语难以形容的一种的这个美好的光景吸引你啊。其实我现在回头看看，我们唱那些诗歌跟现在唱的也差不多，但同样的诗歌在那个时候的表现不一样啊。当然我们这时候有时候也有好的时候了，对不对？弟兄姊妹聚会说，哎呀，真是觉得心灵里面的舒畅啊，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这是神的祝福在其中的一个现象啊。那么这里不仅这样，神也帮助那些软弱的人啊。这里我们看见他说，你要使软弱的手强壮，无力的膝稳固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手发软了，这个 做想要服侍主没有力量，对不对？有的时候想走主的路啊，这个膝盖呢，这个没力气，不稳固，走起主的路啊，摇摇晃晃啊。你要从属灵的眼光中来看的话，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有些基督徒你看他走路就摇摇晃晃，一路走一路过来都是摇摇摆摆的，不走这个路走的不稳固嘛，对不对？啊，但是感谢主，这个时候呢，他说呢，对胆怯人说，你要刚强，不要惧怕，因为呢，有神的这个祝福的情况进来的时候呢，你讲这个话就有力量。像我们有时候我们也对弟兄姊妹说，你刚强不要惧怕，他还是惧怕，讲了半天他还是软弱，因为这个还没有神的作为没有进来的时候呢，主的话没有力量，你知道吧？啊，他说看呐、啊，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实行极大的报应，他也必来拯救你们。啊，这个这里用了好几个必字，啊，是强加强这个语气，一定会这样的。报仇报应拯救啊，这神一定会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也用信心接受这个，感谢主啊。然后下面就讲到那时啊，到了一个时候出来的时候，圣经中我常常用这个到那日那时啊，那的确是指的一个大复兴的一个日子啊，有的时候那时也遥指着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啊。我们晓得最后一次的这个复兴就是主再回来，主回来，当主回来的那一天的话呢，这里的光景每一个光景都要写出来。不过在教会历史上啊，也有过复兴的日子，在复兴的那个时候，你看你神的百姓的光景是不一样的啊。这下面就告诉我们呢，这个瞎子、聋子、瘸子、哑巴呢，都变得健全起来了啊。因为我们晓得这是属灵的感觉了啊。这个今天呢，我们的确看见在神的百姓中间啊，有很多时候好像看不见，就是属灵的瞎眼嘛，对不对？到那一天呢，就怎么样都看见。所以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面讲到，他说等到那个完全者来到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你就必完全看见啊，再也不需要叫人教导你什么，还需要什么先知的讲道的恩赐吗？根本不需要了，对不对？每个弟兄姊妹都眼睛明亮，那么都看得清楚啊。所以主回来的日子是一个大日子啊。但今天呢，我想我们要祷告，求主让我们灵里的眼睛得开啊，要有神的祝福，要向往这里所有美好的光景啊，求主把荒凉止息啊，带进教会的复兴啊，叫许多神的儿女眼睛得开。我们对于这个点啊，我一直里面常常这个觉得这个不可思议啊。圣经的话是很清楚的，但是很奇妙就是哈，你若是没有圣灵在里面开过你的眼睛的话呢，你看也是白看，你看这挺奇怪吧？圣经写的那么清楚，他就是看不见的，你看，哎。现在整个基督教都在这个情况的里面了，主的话讲得那么清楚，对不对？他就是看不见啊，所以这个瞎眼的情况也是蛮严重的啊。这里告诉我们，瞎子的眼睛必睁开，那么聋子的耳朵必开通。按理讲，神的儿女是应该听见神的声音的，但到今天都听不见。我们呢，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听来听去，还是这个肉体的耳朵。这个肉体的耳朵听见的什么东西呢？是地上的东西啊。所以你今天讲文学、讲艺术、讲哲学，嘿，他听得蛮清楚的。你讲属灵的话呢，你就发现就聋了，是不是啊？难怪今天的教会里面有很多时候，这个主的话很难完完整整的释放出来。因为什么？你要真正都讲主的道，下面都睡着了。为什么睡着了呢？有耳朵听不见。你讲故事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哎呦，他马上精神就来了，就听见了啊。就是我不是说那些故事比喻是不好的，就有的很浅显的东西，就像我这些年耳朵不大好啊，你要很大声我就听见，小声我就听不见。但是呢，我们的神讲话常常都是小声的，你知道神讲话是小声的吗？啊，知不知道神讲话 神讲话不像我们那么大声大气的，很小声的啊。你看以利亚的经历就是这样啊，他最后到何烈山上去的时候呢，在火焰背后有微小的声音，那神的声音出来了。对，神讲话不需要这么大声的。对，你有属灵经历你就知道，他在我们里面深处对我们那个讲话都是微弱的声音。神有没有对你说话？有。神有没有对我们众人说话？有。问题在哪里呢？我们这个耳朵不行了，那个轻声细语听不见呀，讲很大声那么才能听见啊。这个，但到那时候情况就不一样，所有聋子的耳朵都开通，都听得清楚了。那个瘸子呢，又跳跳像鹿一样，就形容那个鹿最会跳啊，鹿最喜欢跳，跳得好高，很有力的啊。啊，这个瘸腿人怎么能跳？但是那些瘸腿人跳啊，这讲的今天在行走主道路上面呢，我们需要脚有力量啊。有的人这个走主的路，我就说走得歪歪斜斜的，就像瘸腿的一样，是吧？啊，然后哑巴的舌头怎么样？变成能唱歌，不仅能讲话，还能唱歌了。哎呀，这个真的是好啊！弟兄姊妹们，你读这些话的时候，你里面有没有一个爱慕啊？我常常读到这些话，我里面就一个呼喊：主啊，愿你复兴你的百姓，能够把我们带到这样的光景的里面啊，救我们脱离这种残缺的光景，把我们摆在健全的情况里面啊。神的儿女是应当能看见的，应当能听见的，应当行走快速的，应当是可以开口赞美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有的基督徒啊，已经蒙恩这么多年了，从来在聚会里面没开口赞美过主，这个也是需要做一点复兴啊。我们有时候主日波比聚会，我老听见都是那几个人啊，嚯，那个越祷告越大声，就就不祷告的呢，常年不祷告啊，好像永远也听不见他的声音，这个也不正常。应该神的儿女们个个都能够开口赞美神，这多美丽啊。然后呢，他就是到处都有水泉啊，是一种清脆的光景，不再有干旱了。他说呢，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变为水池。嚯，你们去过沙漠地你就知道了。今天呢，我们有时候去观光了，你看那个沙漠，哎，那个沙漠地发光很美丽。如果把你摆在那里啊，摆个几天呢，你看见个发光的那个沙，哎呀，那你就那你就苦恼了，是不是啊？在住在旷野里面，住在沙漠地人，他们知道那是一个可怕的情况，变成水池，干涸之地要变为泉源。看看，然后呢，就想到这个，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成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俗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知失迷。感谢主啊，这里不仅神让那些野兽，你看都能得到好处啊，当地的野兽，并且在这里怎么样，有一条俗民救赎之民所行走的大路，被称作是圣路啊。就怎么按理讲，今天神给教会的路是这条大路啊，是很容易走的。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看见地上教会的光景走这个弯弯曲曲的呢？很多神道人不晓得路在哪里，也不知道怎么走啊，常常这个走偏路了。所以在复兴的时候一来到的时候呢，哎，这个路反而都变得很清楚了，那变成大道了，让这个救赎之民呢可以在这条路上，那么跟随主啊。他说呢，这个到一个地步，人虽愚昧也不知失迷啊。这样变得简单了。今天呢，我们要需要很多的知识分辨，我们才知道主的路在哪里。到那一天都不需要啊，没有多少知识的人呢，属灵知识的人也知道怎么样跟随主。弟兄姊妹，你会看见这是真实的情况啊。在教会里面，有的地区里面，他们有复兴临到的时候， 好像那些弟兄姊妹都没受过什么什么大多的是多少的教育啊，但他们明白主的路在哪里，他们也知道怎么样跟随主啊。所以呢，到这个时候呢，你看这个光景是很宝贵的，但是他提醒我们，污秽的人不得经过啊，哎，所以需要有圣洁的，在主面前圣洁上的一个追求。到那个时候呢，你不仅在这条道路上面呢可以走啊，并且怎么样还走得很安全的，那条路上怎么样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啊。今天在地上情况不是这样啊，你走主的道路啊，到处都是狮子啊，或这个狮子就是吼叫起来，是声音很大啊，会到处会碰见什么，碰见那些猛兽啊啊。但到那个时候呢，我们看见这条路成为一个平安的路啊。那这里他说哈，只有赎民在那里信主，救赎之民在那里信主啊。后面那句话呢，我想是今天有人都把它编成歌来唱啊。啊，这个这是的确是一首美丽的歌，但是呢，需要有一个神的复兴的情况才有，并且耶和华救赎之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圣经的话这个写的很有意思啊。为什么逃避呢？是他怕你。今天为什么会你忧愁叹息呢？他不怕你，所以你就尽是忧愁叹息，对不对？这个圣经呢，把这些人格化，很有意思的啊。哎，我们呢，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忧愁叹息不怕我们，所以你尽是整天都忧愁叹息，对不对？到那一天呢，忧愁叹息想找你也不行，他不敢找你啊，尽都逃避。你看圣经用这样的话，所以救赎的名怎么样？歌唱的来到西安啊，那这我们知道西安预表是永远的旨意的。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得做建立，那我们蒙救赎的目的达到了。我想总有一天我们要唱喜安的歌啊，主一回来了，我们大家都要唱喜安的歌啊。有什么神的旨意最终得做成就，然后怎么永乐必临到他们的头上啊，到那一天那是真正的快乐。今天呢，我们在地上跟随主啊，有的时候经历一点主是暂时的一点快乐，我们还看不见什么永乐，对不对？有时候主日聚会，哎呀，这条快乐，刚离开那个聚会地方，回到家里就不快乐，这个不能称作永乐，到那一天就没有了。你这个真实这个快乐一直到永远。今天地上人的挣扎很厉害，就是，我们晓得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快乐。哎，我觉得哈，现在人呢有一个这个东西很奇妙，他们用这个快乐来衡量一个社会啊，就这个快乐的指数啊，这个东西来衡量，他们看看这个百姓快不快乐，就证明你这个当政人呢做得好不好啊，这么有个这么个指数，哎。这个从前呢，我们的不懂，我们说快乐就快乐嘛，对不对？这个还用现在用这个东西做指数啊，所以弟兄姊妹的确是这样啊。地上希望有他们希望把这个世界变成乐土，变成一个快乐的乐园，对不对？不可能的，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能做，你只能幻想。只有主的工作有一天临到我们。到一个光景说才会有永乐，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啊，所以他们就必得欢喜快乐啊。这个为什么永乐临到头上呢？这个人的思想啊，你想我们今天的思想太复杂，很多的这个思念呢，很多的这个忧愁在里面啊，所以你弄得你生活都不快。到那一天怎么样呢？你脑子里面根本就没有坏的东西可以想了啊，你想想个坏事也想不起来的，就是这样。那 真的主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得，因为什么？我们被基督所充满了啊，所以你就有一个快乐的情况。所以这里是形容的是一个复兴的日子来到啊。所以弟兄姊妹，在34章的神的审判之后啊，马上才会显出一个美好的一个光景出来。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确需要神的审判。教会中如果没有神的审判，没有一个真正的判别啊，我们就不能把这个败坏的东西呢，把它消除，就引不进神的恩典和祝福啊。所以这个呢，哈，是在以赛亚书啊，我们知道这前半段啊，那我们知道这个36章以后到39章一段历史，然后就转到啊40章以后的另外一半。所以在这前一半的这个情况呢，最后的结尾的情形，神还是把重要的原则摆在我们的跟前，让我们看见啊，只有败坏的东西被消除，神的华美才会出现，好吧？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把这个以赛亚书啊，这个前一半的这个把它读完了。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一段历史，哎呦，这段历史蛮重要的。我上次已经讲过，我预先告诉弟兄姊妹，它是一个关键啊，一个转折点啊，你们回去仔细的读它，呀，这个转折点对我们实在是很重要的提醒啊。好，那个等到下一次我们机会再交流。好，我今天晚上就停在这里，我们再有点祷告。
被火消化，
是的，
我们该当怎样的 圣洁该当怎样的敬虔呢？
主啊，
主啊，晚上读的这些话，真的是看见像我们的应许一样都不会失落。
Amen。
主啊，真的是让我们有一个单纯的心来跟随你。
Amen。
主啊，就一颗单一的眼睛来仰望你。
Amen。
我们感谢主，就把救恩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主啊，
世界里面分别出来。
Amen。
主啊，真的是你要把我们带进那个永义里面去。
Amen。
主啊，真的是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愿心智活在你的里面。
谢
主。尽管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背离你，
主啊，
把这个得救的盼望喜乐放在我们里面。
Amen。
常常吸引我们回到正道上来。
阿门。
低头敬拜你，主啊，祷告奉你自己宝贵的名。
阿门。
主，我们实在是盼望主你自己复兴的工作，主啊，能够领导你自己的教会。
阿门。
主啊，在你自己的子民当中，主啊，没有瞎眼的，主啊，没有耳聋的，主啊，没有哑巴，主啊，大家都能够行走有力来跟随你。
阿门。
所以我们愿意从学习活在你自己审判的光中。
阿门。
主啊，让我们能够更多能够来经历到你自己在我们身上，是吧？把我们从软弱中带出来的光，好让我们能够得以真实进入到你自己的风格。
谢谢
我们，谢谢你用你自己的话语在对我们的心说话，再将自己交在你的手里，好让你自己的工作能够真实做到我们的生命。
阿门。
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
阿门。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的话实在带来安慰，也带来最大的安息。因为我们晓得今天在这个世界中，你不是不做工，你正在做工。主啊，你要拆毁所有需要被拆毁的，你要建立你自己所要建立的。主啊，我们这帮蒙救赎的人，我们已经在你的恩典中。主啊，我们要等候那个美好的结局。亲爱的主，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真是能够无忧无虑安然地跟随主的带领，常活在主话语的光中，接受主自己的指引。亲爱的主，愿我们活在你的面光里，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啊，我们相信你有保守的能力。主啊，你也纪念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愿，感谢你常常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越过越宝贵你的话语。主啊，我们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再次把敬拜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我们下一次的这个聚会哈，请弟兄姊妹注意这个教会的审讯单，好不好？我们会这个审讯单上也会清楚的。对，那晚上哈，有几件事请弟兄姊妹带到，一个就是为着那个雍家姊妹啊，她现在那个在医院里啊，今天那个照 X 光的时候，这个医生发现她的头里面有一点点的出血，过去也曾经出过点血。啊，这是不好的现象，我们要为姊妹祷告，求主能够保守她，好不好？那也为英美姊妹祷告一下，英美姊妹今天早晨起来的时候，这个心跳就不规律，所以一直到下午，本来想来聚会的，聚会之前呢，金台弟兄打电话给我说，他的心又开始还是跳动，不是太规律的。
移动
生病，毕竟是个又来一阵感冒，好像
我都感冒了，
这样子
好了。
是郑明回的吧？
啊，嗯、你
要是在他们吧？
对。那你绕圈嘛，还是
我先给你们，我怎么是？
都可以啊。
哎，这是明奎的吧，是吧？
这是那个谁啊？那个讲话这个的。
4065
啊啊啊！
他要转5065吗？我直接可以转那个 i5，对不对？